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8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里约奥运会进入到第四天，美国游泳选手菲尔普斯又囊括2枚金牌，将个人职业生涯的金牌总数增至21枚。他在男子200米蝶泳比赛中惊险夺冠，并且带领男队赢得4x200米自由泳接力赛的冠军。美国队的另外一名游泳明星德雷基赢得女子200米自由泳比赛的冠军，斩获他本届奥运会的2枚金牌。他在星期天赢得女子400米自由泳的金牌，打破了他本人在这个项目中的世界纪录。美国女子体操队连续第二届夺得奥运会女子团体体操赛金牌，该队在2个小时的比赛中动作准确，表现出色，获得极佳成绩，高出银牌得主俄罗斯代表队8分多，从而给准备辞去教鞭的全美代表队协调员卡罗莉一个合宜的送别礼。在网球方面，卫冕冠军和女子单打头号种子小威廉姆斯在第3轮比赛中以4-6和3-6输给乌克兰选手斯托维利娜。小威廉姆斯出现了几十次非受迫性失误，包括8次双发失误，其中5次发生在一场比赛中。目前这位2012年伦敦奥运女子网球双单打金牌得主在里约的赛事已经结束，他和他姐姐大威廉姆斯还在首轮双打中出局。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脱口而出的这3个不起眼的字，也许有震撼了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星期二，唐纳德·川普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发表演讲时说，希拉里·克林顿一旦当选，会任命自由派最高法院大法官，从而剥夺美国人持有枪支的宪法权利。现在不清楚川普在说也许有是不是在开玩笑。他说，诸位，如果他挑选法官，你们就无能为力了，不过拥护宪法第二条修正案的人们也许有办法做些什么，我不知道。川普的讲话，他的对手马上就把这句话解释为在暗示应该暗杀克林顿或大法官。克林顿的竞选经理罗比·穆克发表推文说，川普的讲话非常危险，一个谋求成为美国总统的人不应该以任何方式暗示暴力。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网站也因为川普的讲话而炸开了锅，但是川普否认自己讲话时有任何暴力的想法。他对福克斯新闻说，拜托，这是一场政治运动，宪法第二条修正案是一场强大而有力的运动，希拉里要把你们的枪支夺走，他要让你们在自己的家里中都失去保护，不肯有其他的解释。全国步枪协会很快为川普解围，这个枪支权力组织发推文说，我们在选举日有一件事可以做，去投票支持宪法第二条修正案，捍卫第二条修正案，绝不让希拉里上台。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朝着全面恢复与土耳其的关系而努力，但是说重建贸易关系将很耗时。普京星期二在圣彼得堡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之后说，摆在我面前的是复苏经贸合作的艰巨工作，这个进程已经开始，需要一些时间。埃尔多安说，两国将恢复他们年贸易额1000亿美元的目标，并加速恢复包机营运。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二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尽管反对台独的港人继续多于赞成独立的，但是反对度跌到44%，创下自1993年以来的新低，而支持台独的则高达29%，是1994年10月以来的新高。此外，赞成台湾加入联合国的为41%，反对的是27%。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待会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4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Alexandra 和他的表哥 Andreas 在谈论美国音乐。 Andreas 呢是从希腊到美国来探亲的，他在希腊一个电台主持音乐节目。 Andreas 很快就要回希腊去，他准备带一套具有美国各地风格的音乐磁带回去。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美国各地搜集，他把自己搜集到的磁带很得意地给 Alexandra 看。
Andreas 向 Alexandra 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通过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来发现和了解美国。他放了一盘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音乐给 Alexandra 听，然后让 Alexandra 在他搜集的音乐里随意挑选一盘磁带来欣赏。
Alexandra 要听代表美国一个大城市的音乐， Andreas 到这时才恍然大悟，他居然把这么一个重要城市的音乐给漏掉了。那是哪个城市呢？大家听了课文就会明白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assette， C-A-S-S-E-T-T-E， Cassette 名词，意思是合适录音磁带。
Exact, E-X-A-C-T, exact, 形容词，意思是精确的、准确的。
Fiddle, F-I-D-D-L-E, fiddle 是名词，是指小提琴。
Pick, P-I-C-K, pick 这个词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挑选、选择。
Audience, A-U-D-I-E-N-C-E, audience, 名词，意思是听众、观众。
Pretend, P-R-E-T-E-N-D, pretend, 是动词，意思是假装或扮演。
下面呢，我们再熟悉几个地名。 West Virginia 西维吉尼亚州，
Colorado 科罗拉多州，
San Antonio Texas 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
Greece 希腊，
Mexico 墨西哥。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Uh-huh.
Ta-da!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Andreas, 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Pick anything.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 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They sound Mexican.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 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I felt I was there too.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All over. Pick a place.
Let me think. I've got it. 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好，刚才是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逐段讲解。在第一段里， Andreas 很得意地给 Alexandra 看他搜集的满满一箱的音乐磁带。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想知道一件惊喜的事吗， Alexandra?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Ta-da! 美国各地的音乐。
Andreas, 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Andreas, 这箱子里至少得有100盒录音带。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确切地说是86盒。你想听什么？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西维吉尼亚小提琴音乐。科罗拉多童子军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意思是集会狂欢。
语文，现在该讲解这一段对话了，准备好了吗？ Ready?
早就准备好了，而且就从 ready 这个词开始讲。 Ready 的意思是准备好， Ready for 就是为某件事做好准备，例如 Ready for the new job， 为新工作做好准备了吗？ Ready for the examination， 做好考试的准备了吗？
Ready 后面还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something， 比如说Ready to face new challenges, 准备好迎接新挑战。Ready to lower the price, 准备降价。
实际上啊， Andreas 说的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是不完整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呢，应该是 These are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但是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可以作为一个标题。Andreas 呢，给自己搜集的音乐起了一个总的名称。
Alexandra 说这箱子里至少得有100盒录音带，但是 Andreas 说 86 to be exact， 准确的说是86。 To be exact 这个短句的意思就是说确切的说，准确的说。不过中文的习惯呢，是要把这种话放在话的前面，而英语呢，则通常放在后面。
另外呢， exact 还可以用来直接修饰名词，比如 Do you know the exact meaning of the word exact? 你知道 exact 这个单词的确切定义吗？ Do you know the exact date of the meeting? 你知道会议的确切日期吗？
哎，玉文啊， Andreas 录制的磁带里包括 fiddle music， 你见过 fiddle 吗？
哎，那不就是小提琴吗？那当然见过了，我一个朋友啊，就是专业小提琴手呢。
我就知道啊，你认为 fiddle 和 violin 是一回事，其实呢，大多数人也都是这样认为。不过字典上是这么说的， fiddle 是小提琴或者类似小提琴的乐器。我呢也不太懂音乐，但是呢，在美国的乡村音乐中好像都叫 fiddle 而不叫 violin。
是吗？哎，但是啊， fiddle 还有另一种意思，要是你说Play the second fiddle， 这就相当于中文里说的二把手配角。
Play the second fiddle 还算不错了呢，要是 play the third fiddle， 那可就是跑龙套了。
嘿， hey， 小华，那我问你， Boy Scout Jamboree 是什么意思啊？
我虽然没有参加过童子军，但是我知道童子军有好多活动，他举行的那个大型集会啊，就叫 Jamboree。Andreas 大概在童子军集会上收集了一些音乐。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 Andreas 是不是会放童子军集会上演奏的音乐。 接下来我们讲解课文的第二段。Andreas 让 Alexandra 任选音乐来听，可是 Alexandra 看着那么多的音乐磁带，有些眼花缭乱，不知道选什么好。不过他想起了一个好主意。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Andreas, 这儿有这么多种音乐，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才好。
Pick anything.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随便挑，音乐是世界语言，我对收听我广播节目的听众就是这么说的。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Hey, 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主意，我来假装是在希腊的一名学生，正在收听我喜欢的一个校园广播节目。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Oh, 你是说我主持的广播节目？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对了，你就假装现在在广播电台。
人呐，没有选择的时候都不满意，但是选择多了以后，反倒不知道如何是好了。Alexandra 也是这样，让他随便挑音乐的时候，他却说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不知道从何开始了。
I don't know， 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后面除了可以跟 where 以外，还可以跟 how 和 when 引导的从句。沿用刚才大家听过的句型，可以说I don't know how to begin. 我不知道如何开始。I don't know when to begin.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Andreas 说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意思是音乐是世界通用的语言。The universal language. Universal. U-N-I-V-E-R-S-A-L. 在这里意思是全世界的、全人类的。或者说普遍的。
Alexandra 对 Andreas 说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 这句话翻译到中文就成了，你刚给我了一个主意。
Alexandra 的意思是你说的话让我想起一个主意，这就是英文里 give somebody an idea 的意思。Alexandra 的主意呢，就是他假装是一个收听电台广播的学生， Andreas 呢则假装在广播电台主持节目。
听众和观众的英文是 audience， 但是这是一个集合名词，也就是说它有好多人组成，不可能只是一个人。所以呢，我们不能说 I'll pretend I am an audience， 而只能说 I'm one among the audience， 我是听众之一。
好，那我们现在就等着 Andreas 开始他主持的广播节目了。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Andreas 煞有介事地开始主持节目，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他把一盘磁带放进播放器里，请听众欣赏德克萨斯音乐。 Alexandra 说那音乐听起来像墨西哥音乐，那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
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 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好，听着，大家晚上好。最近我出去旅行了一次，想通过音乐来发现美国。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您听到的是德克萨斯州南部大城市圣安东尼奥的音乐。那一天，整天很炎热、干燥，我决定晚饭后到公园里去散步。公园里有很多和我想法相同的人，其中就包括这几位音乐演奏家。
They sound Mexican.
听着像是墨西哥风格。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 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是墨西哥风格，我刚才正要说呢。 圣安东尼奥的人口中有很多来自墨西哥，请欣赏音乐。我现在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向您说再见。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这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广播节目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谢谢，你知道。每当我听这类音乐的时候，我就感到我好像是在圣安东尼奥，我能回想起那里空气的气息，那里食品的滋味。
I felt I was there too.
我也觉得好像在那里一样。
Andreas 假装在主持一个广播节目，他对听众说，他最近出了一次门，目的是采集代表美国各地特点的音乐。
Andreas 说的是 took a trip， 这是 take a trip 的过去时，意思呢是外出旅行。除了 take a trip 以外，还可以用 go on a trip 或者是 make a trip。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那就是整个一天都是炎热干燥的，而且呢这一天几乎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呢采用过去完成时。句子下半句就说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我决定晚饭后去公园散步。
Andreas, 他播放了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音乐后，还沉浸在回忆中。他说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这句话分两个部分。我们先讲前面的 whenever 引导的从句。Whenever 的意思呢是任何时候。用中文说，也就是每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这句话的后半句啊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我觉得我好像在圣安东尼奥。两句话合在一起就成了：每当我听到这类音乐，我就觉得好像在圣安东尼奥。每当 Andreas 听到德州圣安东尼奥音乐，他就哎，玉文，他怎么样了
？He feels as if he's there， 他就觉得仿佛他在那儿。As if 就是好像仿佛。I feel as if the lesson is finished. 我觉得这节课好像结束咯。
哎，那你可错了，这后边还有一段课文呢。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Andreas 得意地向 Alexandra 说，他录制了美国所有地方的音乐，可以让他随便挑选。可是等 Alexandra 说出了一个城市的名字以后， Andreas 才发现他忽略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地方呢。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你还有其他什么地方的音乐？
All over. Pick a place.
哪儿的都有，你挑吧。
Let me think. I've got it.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让我想想。哦，我想起来了，我要听能让我想起纽约的音乐。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纽约？ Alexandra, 我忘记录纽约的音乐了。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不过 ，Andreas， 你后天就要回希腊了，你不能不录纽约的音乐就走啊。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你说的对，拿着你的上衣，咱们进城去。
Andreas 让 Alexandra 任意挑选音乐的时候说 ，Pick a place， 随便挑个地方。Pick 在课文里的意思和 select，S-E-L-E-C-T。和 choose choose 一样，都是挑选选择的意思。
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Andreas 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忘了去那么重要的纽约市录一些音乐呢。
这大概也是人的天性吧，对身边唾手可得的东西不注意。就拿你来说吧，宇文，华盛顿的航天航空博物馆可是举世闻名的，就和我们大楼隔一条街。不过你多长时间没去过了？
我还是去年夏天带外地来的朋友在华盛顿玩的时候去过呢。
所以啊， Andreas 住在纽约郊区，而忘了录纽约音乐，也就情有可原了。不过 Alexander 说，不录纽约音乐就回希腊是肯定不行的。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这是一句双重否定的句型，反过来说就是你一定要录了纽约的音乐才能回希腊。
再比如说 I can't live without chocolate， 没有巧克力啊我没法活。
哎，你怎么又说起巧克力来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Andreas, 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Pick anything.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 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They sound Mexican.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 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I felt I was there, too.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All over. Pick a place.
Let me think.I've got it. 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How did Andreas collect this music? He traveled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to discover the country through music. What did Andreas and Alexandra pretend to be?Andreas pretended to be a radio host, and Alexandra pretended to be a student listening to the radio show. What did the San Antonio music remind Andreas of? It reminded him of the city, the smell of the air, and the taste of the food.Did Andreas manage to collect music from all the important cities? No, he forgot to record music from New York Cit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4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脱口而出的这三个不起眼的字也许有震撼了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星期二，唐纳德·川普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发表演讲时说，希拉里·克林顿一旦当选会任命自由派最高法院大法官，从而剥夺美国人持有枪支的宪法权利。他说，诸位，如果他挑选法官，你们就无能为力了。不过拥护宪法第二条修正案的人们也许有办法做些什么，我不知道。现在不清楚川普在说也许有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是他的对手马上就把这句话解释为在暗示应该暗杀克林顿或大法官。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经理罗比·穆克发表推文说，川普的讲话非常危险，一个谋求成为美国总统的人不应该以任何方式暗示暴力。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网站也因为川普的讲话而炸开了锅，但是川普否认自己讲话时有任何暴力的想法。他说，这是一场政治运动，宪法第二条修正案是一场强大而有力的运动，希拉里要把你们的枪支夺走，他要让你们在自己的家里都失去保护，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朝着全面恢复与土耳其的关系而努力，但是说重建贸易关系将很耗时。普京星期二在圣彼得堡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时说，摆在我们前面的是复苏经贸合作的艰巨工作，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但需要一些时间。埃尔多安说，两国将恢复他们年贸易额1000亿美元的目标，并加速恢复包机运营。两位领导人同意之后再举行会谈，在如何解决叙利亚危机的问题上求同存异。土耳其和俄罗斯支持叙利亚内战的敌对双方。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二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尽管反对台独的港人继续多于赞成独立的，但是反对度跌到 44%， 创下自1993年以来的新低，而支持台独的则高达 29%， 是1994年10月以来的新高。此外，赞成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是 41%， 反对的是 27%。调查发现，市民年纪越轻就越赞成台独，而对两岸统一也越没有信心。此外，虽然港人整体上反对台独，但倾向赞成给予台湾更大的国际空间。联合国星期二警告说，叙利亚城市阿勒颇的200多万人已经断电断水。联合国呼吁交战各方停止战斗，修复遭到破坏的基础设施，运送人道援助。联合国人道救援机构负责人奥布里安在纽约对媒体表示，我们准备好了救援物资，包括食品、医疗用品、救护车、发动机燃料、饮水等等。他说，如果有一条安全通道，我们能够在24到48小时内把这些东西送进去。联合国的一些机构多次呼吁交战各方每周为人道救援停火48小时，让外界急需的救援物资送给阿勒颇的居民，并且把他们疏散出去，但这个要求没有得到实现。里约奥运会进入第四天，美国游泳选手菲尔普斯又囊括2枚金牌，将个人职业生涯的金牌总数增到21枚。他在男子200米蝶泳比赛中惊险夺冠，并且带领男队赢得4x200米自由泳接力赛的冠军。美国队的另外一名游泳明星德雷基赢得女子200米自由泳比赛的冠军，斩获他本届奥运会的2枚金牌。他还在星期天赢得了女子400米自由泳的金牌，打破了他本人在这个项目中的世界纪录。美国女子体操队连续第二届夺得奥运会女子团队体操赛金牌。该队在2个小时的比赛中动作准确，表现出色，高出银牌得主俄罗斯代表队8分多，从而给准备辞去教鞭的全美代表队协调员卡罗莉一个合宜的送别礼。网球方面，卫冕冠军和女子单打头号种子小威廉姆斯在第三轮比赛中以4比6和3比6输给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9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由于被指称支持台独的台湾演员戴立忍，以及曾经在网上点赞了一张爱卫卫照片的日本演员水原希子，遭到了阿里巴巴投资的电影《没有别的爱》撤换。加上此前包括在韩国发展的台湾艺人周子瑜，也因为举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被迫发布视频边哭边道歉。台湾社会运动人士、曾经参加台北市议员的选举的王毅凯，发起了第一届向中国道歉大赛，引发了全球网友热烈参加。大赛的冠军在8月7号星期天公布，由香港的毛记电视获得冠军。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向中国道歉大赛的主办人王毅凯先生现身说法。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另外呢，参加节目的还有网名北风的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他在我们的演播室现场。温云超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来参加话题讨论。此外，您还可以通过VOA 是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以及来这个发问，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王毅凯先生哦，在这一次这个冠军已经出来了，我想请问这个比赛的评选的标准为何？为什么这个毛记电视的这个 Sorry Sorry 这个视频获得了冠军呢？
我们先前其实就在这个活动的时候说过，道歉王是以那个网友给予的赞数最高为标准。那因此那个当毛记电视发表这个影片后，不但在活动结束以前，这个作品是我们所有的作品当中分享数最高的，而且同时也是最多人帮他投稿到这个活动当中。那当然这个东西有受惠于他们自己本身这个电台的粉丝数量的关系，可这个作品我们几个评审看起来确实都非常用心，然后从综合战术跟网友受欢迎的程度来看，他绝对是就是最高的，所以冠军他当之无愧。
是，那我想请问说他的内容本身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例如说他有用了很多的这些很诙谐的说法，那也包括就是说向中国道歉，因为他没有去买这个假冒的山寨的产品，像这个New Balance， 这个是中国一个山寨的品牌，是在山寨这个美国的 New Balance 运动鞋哦。所以对他的歌词、对他的表演模式，你本身有什么看法嘞？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啊，因为其实结合那个影音，然后还有就是改编歌词的二次创作来讲的话，其实让许多的网友们就可以直接联想到，哎，以前那些热门歌曲，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影片更能够扩散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做法。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下一次也想要来做一些跟它类似一样的方式来做。如果有机会第二届举办下去的话，我们也会这样做。
是，那我再请教王先生，就是这次因为他是在网上举办的一个活动，就我们看到其实本来这个在台湾或者是香港的这个参赛者很多，但是我们看到有更多来自不同语言、不同国家的参赛者，包括有这个日本啊、东南亚国家，还有这个一些是以英文来发表的哦。那我来念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些参赛者的作品，像有一个就是台湾人他写的，他说：“身为同为炎黄子孙，中国人却只能够投胎，不能够投票，我道歉。”那我们看到也有日本网友呢，他是这样写，日本网友说，看到中国的新干线也就是高铁被埋起来，我吓到了，真对不起。还有日本网友说，虽然想去中国旅行，还是改去台湾了，对不起。还有说，中国的优点我完全想不到，我真的很抱歉。我们看到一些日本网友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发言，当然也看到有中国的网友也翻墙到你的脸书上来做这个参赛哦。我们看到就中国网友说，他说对不起，我不信共产党。中国的网友也说，翻墙上 Facebook 实在是抱歉，对不起中国，对不起赵家。那我们另外看到有这个中国的网友说，我道歉，我支持台湾民主的声音，我甚至理解台湾独立， 我道歉，我希望看到中共黑暗统治的结束。那甚至还有一个这个大陆人说，他说我道歉，因为我们伟大的共产党将党、政府、人民、国土混为一谈，于是反党就反政府，反政府就是反人民。不信你看看，连台湾人都上当了。甚至还有一个这个大陆的网友也说，我要向中国道歉，作为一个大陆的高中生，我没有维护好国家的网络安全，我反而教会了更多的同学翻墙。所以王一凯先生，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来自世界各国这么多不同的网友的声音，你可不可以选几个你觉得特别有趣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好的，那个我们那个什么台湾的一个网友，对，其实他们还有两个蛮正最高的，一个是说一个网友讲到说不好意思，我的肾脏还是完好的，很抱歉，就在讽刺中共就是有过去有所谓活在器官的事情，那这个东西我们台湾也非常清楚，所以讽刺这一点。然后呢，另外一个台湾网友是说我身为一个妈，我生了三个孩子，我对中国很抱歉，其实就在反讽中共过去一胎化的政策，那生在台湾的这边则是有自由可以享受生自己想要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孩子的权利。那我们也看到了，其实香港的还有呢，就是强调说不好意思，我是香港人，我不是中国人，然后也同时强调说我用的是 iPad， 我用的苹果，我没有用小米，我很抱歉。那其实在这一次当中，我觉得像刚刚听到许多中国网友的当中，我们也挑出了几个其实我们觉得算是非常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中国的一些变迁的事情，就是说像有一个网友提到说，对不起中国，没有能力让你马上变一个足够好的国家，希望这种伤心的事情在我的孩子或孙子的那一代不要再经历了。也谢谢这些指出不足之处的留言，虽然辛辣，但是也有不少的实话，愿国人睡得早日清醒，清醒的人不要放弃希望。那还有就是像是说不得不说中国这几天分分钟钟都上演的让人觉得很可笑，一群傻子在肯德基面前笑宣说宁愿喝毒奶粉也不肯吃肯德基，作为一个人竟然能说出这样子的言论，到底是有多智障，天天宣扬的叫爱国抵制什么货，可是自己手上却用的是苹果手机，这样的搞笑，这样的爱慕虚荣，不应该是虚荣，真的对不起，这个只会榨取而不会透过选举产生的政府利益存亡，到底关人民什么屁事呢？对不起，我们没有跟你们一起同流合污喝国产的毒奶粉，对不起，我们没有跟你们一起爱党爱政府，我只想爱我的人，对不起，在你们眼里说出真相的人都是傻子。我觉得看到这些言论，其实我们蛮多的台湾网友都蛮有共鸣的，就是我们其实可以体会到说中国的许多人民也正在觉醒，明白说一个政府一个国家要能够让自己的人民代表，就是需要它有一个民主选举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是这几个我们会觉得非常有意义的投稿。
是，谢谢你。那我另外想请教，就是说你刚才你的脸书上也提到说，在东南亚地区的这个很多的网友也参加投票，他们的这个还没有翻译出来，所以你还没有公布出来啊。不过
有，对对对，我们其实有发表了一些，但是在那个翻译的部分，我们有翻译，我可以举例几个翻译的东西，就是一个像在美国佛州那边的一个网友。他是提到说，对不起，我呼吸地球上的空气，我都要那么呼吸到你们的空气，我们都要咀嚼一下，我才敢吸下去。然后还有像是一个东南亚马来西亚的网友，他特别强调说，对不起，华人这个名词一直被人家搞混，让我们被你们当成中国人了，真的很抱歉。其实我们有在翻译，那大概预计在一个礼拜后，我们就会再把它公布出来。
是，我也想请教一下，说一些东南亚国家，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中国在，例如说在南中国海，还有很多方面跟它周遭的这个东南亚的邻居似乎有一些这个摩擦跟矛盾哦，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这些网友是否有把这些他们所谓的一些不满的情绪发泄在上面呢？
也有的，我们有收到菲律宾那边的投稿，那翻译起来之后，他们就直接讲了。我对不起，我恨中国，我实在不想要被你们画在一起，我们的海域是我们的，这个都我们有收到这样的稿件，那也有收到像是刚刚马来西亚的那边也有讲说，原来我们的海岸是你们的，真是抱歉啊，可是我不承认。所以其实实际上在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会有一起投稿的这个情绪当中，我们自己有发觉到确实是跟南海的这个争执有关系，这是有看到蛮多数的是这样投稿的。
好的，谢谢王一凯先生。那我接下来请教一下，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北风哦，北风你自己也看了，这是个大赛的一些参赛者，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几个特别有趣的言论？那如果你自己也参赛的话，你大概会发表什么样的看法？
哦，那这次大赛的话，因为他在 Twitter 上有个 hashtag， 所以我也很留意一些作品。那我印象最深的几个，那毫无疑问，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很对不起，我的键盘上有4689四个数字，也就是8964，这是中共很忌讳的一个内容。那另外一个人就说，哎，不好意思，我要让你们翻墙出来道歉。现在我们道歉完了，你可以翻墙回去了。那我也用这个 Twitter 的 hashtag， 然后参加了这个活动。我的就是说我不过是想做一个正常人，然后给中国添麻烦了，所以我要说声对不起。我觉得这次的活动非常有意思，非常精妙。你可以分明的感觉得到，我们一些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常识和一些文明准则，竟然会被中国当局当成是一种冒犯而要为此道歉。这是一件很有反讽意义的活动。
嗯，是。那我接下来再回来请教一下王先生啊，我们看到说在你这个道歉活动这个开始了之后呢，不管是中国的网友跑到你这个活动上来发言，或者是我们也看到说也有发动了在这个网易上首届花式道歉大赛，好像是来反击你的这个道歉活动，对此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其实我看到更多的话，他们应该是想要跟外国，就是除了台湾之外，还包括其他外国人来去借机去来回击。可是我们可以发现到，更多的中国网友是来反过来讽刺他们自己中共当局的腐败，还有黑暗的评级。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当初我们在举办道歉大赛的时候，其实没有想到发展的结果。但是有注意到观察辨识说，这是我们当初就想用中国的自嘲，还有高级黑的方式来做一个拐个弯的讽刺。那现在看起来，中国许多的网友，包括我们昨天也注意到了，有个声援维权人士的中国人，他们就声称他们也开始发起了认罪活动，其实就是在认为说这整个大道歉大赛之后，吸引了许多的中国人，他们发现说，哎，我们就用自嘲的方式，我道歉，我觉得原来我们很多的做法没办法满足所谓的中共当局的那个标准，所以呢，我们常常要被罚，常常要受到限制。可是我们其实心里并不想要这样子，不想被你们这样的限制。那我们会想进一步的观察，就是说，如果道歉引发了大家把这种高级黑改弯的方式，在未来不断的用来去讽刺中共当局，但是中共当局如果最后还会进一步的限缩的话，那么肯定就会是最严厉的一种言论自由的限缩。这是我们会想下一步所观察到的。但是我们也观察到，真的很多中国网友开始自己有更多的觉醒起来。
是，好，谢谢您。北风来补充一下。
当第一届像中国道歉大赛这个活动出来之后，其实中国一开始网友推出了一个，就是说第一届像台湾道歉大赛，但是后来他觉得这是不是把台湾和中国划等号了，所以他们又把它改成第一届像台湾省道歉大赛，用此来矮化台湾的一个位置。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才是中国网友对这个活动的反击。至于网易最后来搞的那个花式道歉大赛，在我看来，这完全不能认为是对向中国道歉大赛的这个反击，而是一种唱和，或者是一种有意思的补充。例如最普遍的里头的一些东西，我念一个，就是说，哎，对不起国家统计局，我拖了你们的后腿。另外一个就是说，哎呀，对不起发改委，你们又调油价，但是我没有能力买车。所以这种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向中国道歉大赛基本上是类似的内容。它就是说以这种反讽恶搞反过来。在配合这场活动。
好的，谢谢北风的分析。那个王先生，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我们这个 YouTube 上有些朋友的发言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位叫做巩格的网友他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他发言，他问你他说这一次的大赛结果看起来比较娱乐性比较高，那到底现在看到的结果是否就是你想要的呢？
其实我认为这次看到的结果远远超出我自己所想要的。其实当初我更直接一点，就是说我纯粹就是反讽一个，就是中国他们其实许多网友要求人道歉，或者甚至中国政府背后所施压对这些艺人或是不同的民运人士所要求的道歉认罪的行为，他们其实并没有给予他们所谓的言论自由跟弹性的空间。所以我要反讽的就是，很抱歉，这个道歉其实是假的，他其实在强迫着别人去要求说出他们要的答案，而不是真正的是想听人家他们真心话想讲什么，他们想要解释误会也不允许的，他们只想要一个答案。那现在发展出来之后，我发现到的是说，反而引起了我们看到的认识到的中国 底面真正的面貌，就是说除了扣除那个所谓的五毛跟小粉红之外，我们看到了中国更多的自由跟弹性的可能。那其实在这一点的话，对台湾来讲是很激励的。台湾过去的许多的台湾人士一直很本土化，就是认为中国的民主主义高涨是没有自省能力的，他们是会想要办法吞噬台湾。但是现在反过来是，我们会认为其实在台湾跟中国之间的民运人士当中有更多交流的可能，甚至跟中国的网友当中有更多交流的可能。这是我认为这次活动当中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结果。
是，好，谢谢王先。那北风，我想接请教你，也是我们网友的题目啊、哦。在我们 YouTube 上所发表的一个叫水煮三国，他说在习近平这个禁的禁止的禁评论的评，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每个人都不能够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华人的娱乐圈，从周子瑜事件到现在的戴立人，还有赵薇的道歉，共产党用经济的方式打压这个娱乐圈，打压港台艺人，这会不会让这个港台的明星更加远离中国？那这个道歉的压力到底是来自中共的中央，还是共青团，还是其他的势力呢？其实共青团的部分我们待会晚一点也会来提到，您可以顺便把这个综合的讲一下。
我想如果从赵薇这个电影这事件来看，他其实最开始在今年四月份他已经就有这个要求赵薇对这个电影做出说明，然后我们看到7月6号共青团就开始就是把其他的一些微博网友的一些言论指责赵薇在这一方面。只不过赵薇也是在中国是一个经济精英，他也数亿身家，所以他也很容易通过他的公关手段对当局的这种共青团的一些指责做出一些回应，例如他通过那个删帖的方式把共青团的一些微博内容删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防报在7月14号，也就是南海仲裁两天之后，他们直接发文批评赵薇，批评这个电影请台湾演员的这种立场。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事情如果你把它单纯说成是共青团的，或者是单纯的来自于中央高层的这种，显然太孤立的去看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就是说共青团在这个事情上扮演了一个先锋队的角色，但是整个事情是当执政当局觉得这个事件可以去转移南海仲裁案导致的中国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所以他们就要上岗上线来加以利用，最后也迫使包括赵薇做出换角这种决定，做出进一步道歉，包括水原希子也做出这种道歉这种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刻意培育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他需要借助共青团的这种故意的发难来达成他这种目的。但是共青团是不是被直接受益，还是自我领会自我发挥，这点我们其实用外人来看很难去做一个评估。我们也知道就是包括像司马南，包括像环球时报，包括像这个共青团，他们也有踢到铁板的时候。我们认为他们可能就是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然后双方互动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面。
对，说到共青团这部分，我们也知道最近共青团的内部的改组也是引发了很大的这个人事的改组，引发很大的讨论啊、哦、所以是否也是踢到铁板了。那另外我也您在回答之前，我也是顺便再把另外一个网友的问题拿来请教你，因为跟你刚才讲的这个分析有点关系。另外一个网友在我们的 YouTube 上留言叫 Lloyd Harbour， 他说请温先生谈一下为什么习近平执政的时候中共频繁要求境外人士道歉，以及国内的人士在电视上认罪，是否原因就只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用煽动民族情绪的方式来转移其他政府的这个矛盾跟焦点？
我想这个对于现在的执政当局来讲，他们可能有几个目的。当然一方面他们就是说要建立习近平的这个核心，要树立他本身的这种集权的一个权威，所以就像我们普通说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把声音。那对党内人士，他们就要求不得妄议中央；那对于全国人民或者对全世界人民，他们凭着他们自己的自信，三个自信，凭着他们对中国市场的自信，他们希望你全部的人都不要说一些我不爱听的话，要不然你就不要跟我做交易。这是他们的一个固有的这种核心的不得妄议的这种逻辑所延伸开来，导致了现在这种情况。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最新发生的，像韩国部署了萨德系统，中国也是全面制裁和抵制这种韩国的艺人，这可以看得到，这基本上就是完全出于一个政治的需要和动机而做出了这种行为。
是，好，谢谢北风。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我们在接听上电话之前呢，我再来请教这个王先一个问题哦。王先，我们看到说之前除了最近的这个代理人事件直接影响到您发起了这个道歉大赛，在这个台湾大选之前呢，也是因为这个周子瑜事件，因为他在韩国电视台上挥舞了所谓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而引发了这个中国网民的追打，说他是台独，让他这个含泪道歉哦。那我们看到说今天连青天白日满地红，我们知道这个是中华民国国旗，这是主张统一的国民党所尊重的一支旗帜，那是否这也代表的是说连中华民国也是支持中华民国就是支持台独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所谓的九二共识是否也不存在？
其实关于这件事情，我们自己比较清楚的是认为说，其实他们只是想借由台独这两个字去打压任何会影响他们中共统治正当性的所有的手段而已。也就是说，既然说其实台湾这边是清楚中共的九二共识其实只有一中原则，没有个表这件事情，个表完全是国民党自己用来欺骗台湾方面的人民所讲的话。那中共这边其实从头到尾强调的就是一中原则，也就是在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之下什么都可以谈，但这个谈呢就跟这次道歉一样是没有其他空间的，你就是只能够在中共所安排的统一进程上面来进行所谓的利益交换，他没有给予中华民国这个本身有任何的弹性空间。所以我们其实自己本身有观察到这几年因为网络交流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民国粉，包括就是在小英当选的时候有人举的那个中华民国旗在中国那边自己来庆祝，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民国粉来去表达他们的意见，可是这些我们都有注意到他们被打压。所以其实我认为他们重点那个时候周子瑜被打压的时候，台独只是一个手段，他并不是真的知道，他们自己也很清楚那个中华民国不代表台独，可是问题是他们就是要利用台独这两个字来去打压中华民国本身，让他失去了影响中共本身的正当性，这是我观察到的。不然的话那他干嘛需要打压？那这个我认为就是清楚的一个证据。
是，好的，谢谢王正凯先生的分析。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我们请的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河北刘先生您好。
喂，是我吗？
哎，是刘先生，请说。
喂，
刘先生，请说。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请问问主持人啊。
嗯，请说。
咱们这嘉宾呢，你最好请点档次高的。你像咱们焦点对话
的。好的，刘先生，因为您的问题跟我们今天的题目并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我们把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我们请吉林的阿正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阿正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我今天也来到这里头啊，借着美国之音的平台啊来道歉。我经常在某群里转播美国之音的普通话节目，我对不起赵家人，但我不会改，我将继续在群里头转播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谢谢。
好的，谢谢阿正先生。阿正先生也来报名参加这个道歉大赛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请示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喂，你好，请问是我吗？
是，王先生请说。
首先我想说，就是说作为这个中国的人来说，这个中国道歉大赛首先感觉我们自己感觉心里是不舒服的，但是因为我们去到过海外之后，发现相对于国内的很多报道，一涉及到这个国人的尊严或者说国格的时候，那我认为我们的国人会异常的也不能说是兴奋或者说是愚昧的这种去爱国，因为很多事情并没有说媒体报道的那么过分，或者说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过分。那但是当一牵扯到任何与中国这个民族国家感情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民族感情是非常脆弱的。那所以说首先我非常就是伤心有这个中国道歉大赛，但是同时我认为这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因为目前我们国人的这个心态或者说被国家的这种意识形态影响的就非常的玻璃心，那任何一牵扯到国家民族的议题只有好没有坏。好，谢谢。
好的，谢谢河北的王先。好了，关于第一届向中国道歉大赛的这个讨论呢，我们先告一段落。感谢向中国道歉大赛的主办人王一凯先生以及独立评论人士文云超先生。提醒大家，时事杂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要来谈谈新一轮的经济刺激政策是否能够避免中国的经济陷入衰退，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 Chinese。 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